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3月2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中国两会召开在即，习近平的亲信中纪委书记李希高喊亲理门户，让习近平放心。大权独揽的习近平现在究竟对什么不放心？中国两办发文抵制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等思想，那么习近平法治思想又是什么？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解读，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教授张伦博士，以及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两会前的政治氛围。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李希2月24日在全国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上说，要铸就政治忠诚，清除害群之马，刀刃向己，主动说清问题，严肃认真，坚决清理门户，真正做到让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放心。李希的讲话正值两会召开前夕，而今年的两会面临经济困境、机构改革和人事大换班，李希的讲话是否恰恰揭示出习近平此刻的不放心？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首先我们应该看到李希的这个讲话啊，是对纪检监察队伍说的，所以我们先从狭义的角度啊来理解李希所谓的让习近平放心。我们知道这个纪检监察系统一直是习近平手中的一把剑，那他现在是对于这把剑有什么不放心吗？张伦教授，您的看法？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啊，谢谢邀请。这两天呢，因为李希这个讲话呢，外界对这个事情呢高度关注起来啊。其实呢，大家如果注意一下呢啊，这个1月9号啊，中共20大的之后，这个中央纪检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啊开会的时候，习近平就做了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讲话啊，里边就提到谁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啊、重点治乱等等。今天呢，其实这不外乎这个因这个消息呢，人们再次对这个事情，这个啊发生这个产生了关注而已啊。这个纪检系统啊，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这么一个系统，啊，从来就是服务中共权力这个需要的啊。那么这个在中共历史上呢，就曾经早年就有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体制，但是后来呢，这个体制呢就取消了，特别是文革的时候啊。那文革之后呢，大概如果我们记得不错，大概是1978年、1979年的时候重新恢复这样一个体制，这样一个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体制。那么当时呢，其实在我看来还是有些这个进步的那么一点意义啊，有一点分权党内分权监督的那么一个味道，而且呢。这个党内呢，这个由于有一些重要的人士这个在组长，所以呢也是有这个很这个有力量来权衡，来这个对垒的这个邓的这样一个啊这个权力。那么这个东西呢，后来这些年呢，逐渐就慢慢淡化，越来越发展为成为一个纯粹的监督控制的这样一个体制。那专制者都知道，你这个检呢是用来治别人的，但是这个东西呢，它有它的效率，同时呢，它也可能是双刃，会伤及自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时时的要敲打一下，检视一下，看看这自己的这把检呢有没有用，是否忠诚，管不管用。我想这都是一般专制者常用的一些方式。所以在这一点上呢，这个习近平也不例外啊。所以有最近这样一些讲话，就不让人意外。
是，刚才张伦教授说纪检监察系统对于习近平而言也是一把双刃剑，滕彪教授您怎么看？您觉得以习近平现在的这种治党和治国的方式来看，纪检监察系统的中心为什么对他而言尤其重要？
其实中共的每一个领导人都搞反腐，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反腐的动作超过他的所有的前任，那么反腐在很大程度上也为他赢得了民心，赢得了一定的所谓的合法性。但是呢，反腐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建立一个能够防止腐败的政治和法律体制，反腐的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清除异己，把那些不够忠诚的人从岗位上清除出去，从而可以安插忠于他自己的人。那在中国官场上叫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所以反腐可以同时达到这几个目的，一举多得。那么在习近平个人权力独揽的情况下，他对纪检监察的这种遵从度就非常非常的依赖。但是，对，就是他的这种担心，对所有官员、对所有机构的担心也是无法消除的。
是，说到这个问题，我想继续来请教张伦教授。很多人都说李希的这个话，其实并不仅仅是对纪检监察系统而言的，也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比较敏感的时间节点上，在替习近平来震慑整个中共官场。但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在二十大的时候，我们就曾经讨论过，习近平已经在二十大上完成了这种权力的绝对集中，很多人觉得他完成了权力的绝对的集中，也边缘化了党内的一些反对派，而且在关键的位置上都已经安排上了自己的人。那么如今他为什么还对各级的官员有这样的不放心呢？您怎么看？
我想呢，就这个理解这个问题啊，应该有两个视角哈。一个呢，就是一般意义上讲的哈，我这个前一段呢，在给法广做一个采访啊，提到习近平的大反动与中国这个文明崛起里面，曾经也关于这个问题呢讲过几句话，因为当时记者朋友也问我这个问题。这个因为长达10年的执政啊，严酷的反腐，这个。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呢清理政治对手之后，习近平还有这样的不安全感，确实有时候让人呢也感到意外啊。但是我呢，不意外啊。我回答是说，这个政治啊，如同社会啊，如生命啊，永远是在变化，缺少这种调整机制的这个政体啊，总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就是独裁者呢，永远是担心啊，所以呢，永远要清醒。反腐就这永远在路上，道理就讲的这个啊，所以永远清洗对手，甚至最可靠的人，有一天也可能会成为对手，啊，他也就因此呢，永远没有安全感。他现在呢，控制着全党啊，但控制永远是相对的啊，他需要不断的提防，不断的发出震慑，让周围服服帖帖啊。那么这是一个一般的啊，就专断的权力的一般的规律啊，逃不掉的规律啊。那么其次呢，我想有其二呢，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习近平的一些政策呢，肯定是触及了中共体制内部的各方利益啊，引发了一些不满。这种不满呢，过去这些年呢，基本是在精英场啊。那么现在我的观察是，这些年呢，这些不满呢越来越下沉，沉到扩散到社会层面，尤其最近啊，这个3年的这个所谓抗议啊，造成的这种恶果。所以，这个官员的因自身利益受到处罚啊，对习近平政策的不满，可能和大众社会的不满合流，增加这种精英，尤其是体制内部精英的这种不满的合法性。说我过去呢，那因为是我可能弄不到钱了，我不满。现在呢，他可以以社会的名义啊，以大众的名义来表达这种不满。这个呢，对习近平的权力的危害呢，危险性呢，这个威胁呢，可能要更大。这种逻辑在王朝的逻辑里边啊，是屡见不鲜的啊。所以靠新的威胁来强化内部的整合，维系体制的运作，那就是必然啊。这里我还要提到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习近平这几年在整肃对手的时候啊，往往是用所谓搞小帮派呀、团伙呀之类的名义来打击对手。但事实上呢，这个我们知道，习家军啊，习近平呢，确实就是一个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小团体啊。那么他现在把权呐、钱呐、军队啊、宣传呐、人事都一把子抓了啊，不给他那活路。那么胡锦涛被架出去，二十大被架出去呢，不管咱们具体原因是什么了啊，但是就是个象征。那么这个小团体治国呢，就难免不引发嫉妒、怨恨，生出这种不平之感。 这其实对习近平也是个威胁啊。所以习近平需要不断的敲打官员们，让他们服服帖帖，不要生杂心。我想可能这也是有这种考虑在里面。
是，刚才张伦教授说，这个习近平对党的控制是相对的。那么，滕彪教授，您觉得现在习近平在中共内部到底还面临什么样政治不安全的隐患吗？我们有一位这个推特网友啊，在节目开始之前给我们留言，他叫 True Zora，他说：“所谓清理门户，证明习深知自己不得人心，就怕失去权力，要像斯大林和毛泽东一样清洗反对派和不忠诚派，着重清洗对自己权力有威胁的反对派，要以恐怖的手段达成党内清一色的对其个人的恐惧，达成对权力的绝对控制。”不过我们也听到有一些分析认为啊，现在在说什么中共内部的这个权斗或者派系斗争，这个分析框架已经过时了，尤其是在中共二十大之后，还觉得中共内部有什么这个实质意义上的反习派，其实已经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了。所以我想请问那个滕彪教授啊，您比较认同哪种说法呢？
对，首先共产党他从来不可能解决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就是他的合法性问题。那他没有合法性，他必然有各种各样的担心。那习近平上台之后呢，那种所谓的绩效合法性也面临了问题，而且他个人大权独揽，又有很多回到毛泽东文革式的一些举措，所以呢，他的这种倒行逆施吧，可以说大大增加了中国政治的不确定性。那越集权它越不安全。那毛泽东就是一个例子。那对于这个派系，的确是，就习近平他几乎在党内在国内清除了所有的政治对手，那么很难有任何成型的派系对他造成威胁。但是我个人一直都不愿意用派系斗争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共的官场。那他当然有一些分析也许会有一些作用，但是呢，我觉得这种分析框架，它第一，国内的这种黑箱政治很难有什么这个精确的信息。第二呢，这种分析方法把焦点集中在这些人事的安排，这些高层，而往往忽略了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和国际关系的这些更根本、更基础的作用。那还有呢，就是这种分析方法也经常是忽略了真正推动中国进步的力量，比如说民间的反抗，比如说公民社会的组织。所以那现在这种背景下，用政治派系，用习派、江派什么各种派、各种帮来分析，我觉得已经有点过时了，就它的解释力越来越不足了。我觉得真正应该把眼光放在这个经济结构、社会、民众，包括这个白纸运动之后的这种民心的变化和民间行动的一些新的可能性。
是，我们或许应该将焦点集中在更本质的问题，但是这个政治跟本质之间其实有一种互动的关系哈。所以我想继续来请教这个张伦教授的是，您刚才说政治始终是在这个变化当中的，有这个党内的有一些的不满的情绪，其实或许也会在某一些这个事件的催化之下啊，变成集结成一种新的这个反习的力量。那这里面有一个最近讨论的比较热的话题，就是机构改革。现在根据外界透露出来的这些消息啊，有可能会将更多的这个权力从政府来收归党，进入到一个所谓的强党弱政的时代。那么这种机构改革，当然像我们刚才说的，它也会触动到很多的这个中共内部人士的这个利益。那这是不是有可能会点燃中共内部更多的对于习近平的不满情绪呢？张伦教授，您的看法？
我想这种不满呢，一直都是存在的啊。刚才滕彪先生，我们这是老朋友了啊，这个说派系现在不是什么重要的这种分析框架，我是同意的啊。但是其实派系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存在的，是长期都是存在的。过去呢，他这种在中共的政治生活当中所扮演的这种角色呢，要远远大于今天，这也是事实啊。要缺乏这样一个向度的分析呢，恐怕对过去的中共的一些历史呢，恐怕就很难这个至少在部分啊理解清楚啊。但是今天呢，确实像刚才啊，表现说 开始有些过时，这个是我同意的啊，因为现在呢，基本上是这个习啊统领的整个这样一个局面啊，所以呢，现在如果人们还过多的啊，用什么这种派系那种派系啊，这个来解释，我觉得是意义不大的啊。这个现在基本上是面临习啊及其派别啊，就掌控。整体的布这个格局的这样一个时期啊，矛盾肯定会有，也会继续积累。但是我不认为啊，这个现在呢，因为什么不满会点燃什么导致重大变化的那种啊，这种不满之火了啊。至于这个您讲的这种啊，这个就是这种啊，机构改革这种啊，这种。党的这种强化，这个趋势呢，过去就存在啊。这些年习上来的10年，基本上这个主要的这种一个面向，这个趋势基本就是如此。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纪检系统，这个从过去是分的，至少表面上还挂着2个牌子。那么从18年之后呢，基本上就是也公开讲了啊，一个门面也不装了，那基本上就是所以一套班子啊，这个同属办公啊，这个所以就是一个班子，那基本上就是一党领政啊，这个已经跟这个过去啊曾经有过一段时期的一些趋向，特别是80年代。所以党政分开等等这些趋势已经完全是背道而驰啊，所以这个现代性的现代生活的一个本质啊，是个如果我们啊这个愿意引用的话，这个德国有一个伟大的社会学家叫马克思韦伯，他讲这个现代性的本身是一个社会分化的一个东西啊，所以现在这个体制呢，它有民主有法治，它是有它的逻辑的，它有个客观的一些要求。那么反这个极权主义的这个逻辑，它是需要统领，它要把所有的东西重新给强固起来。那么曾经在这30、40年呢，有过一些，当然也不见得是中共主观的愿望，是社会的这种发展、民众这种抗争、要求等等，造成了社会的啊现代生活的本身的发展，就造成了社会的一些分化。那么中共呢，这个。曾经有过一些思路啊，比如说用啊，所以这个建设啊，法治国家等等，曾经有过这样一些啊，这个一些取向嘛。但是呢，到习这个任上，是全面的这个啊，就我的话说，就大反动啊，全面的这个向过去的体制回归，就集中以党领啊，东西南北中啊，以党为中心啊，这样一个趋势。我想这个是大概现在基本上这样一个趋势了。嗯，反习的动作会有，但是不会是现在啊。这个我想许多人恐怕这方面投射了过多的这种想象，在20大之前，本人就不太愿意去看这样看的问题。那今天更不会了。
是，刚才二位都提到说，现在这个就算党内对习近平有什么不满情绪，他也并不能够真正的撼动习近平现在对中共的这样的一个绝对的控制。所以，习近平的这种不安或许并不来源于他担心自己对党的控制，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个层面是他担心这个总觉得这个党对社会的控制还不够多？滕彪教授，我们刚才说到，习近平其实他在2018年的时候已经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这个机构改革了，现在又要改，您觉得这是不是反映出来习近平有一种？心病，总觉得这个党的控制力量还不够。
对，的确是他想要通过各种，比如说人事安排、军队改革、机构改革等等，加强党对全国、全社会的控制。那也就意味着加强他个人对全党的控制和全国的控制。我们看2018年的那次改革，比如说。这个原来有一个国家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总局，那么他把这个新闻出版的这个职能直接划给了中宣部，那么就是原来就是党来通过政府，通过国务院的各部委来控制，那现在就是直接就是新闻出版就不由国务院来管了，直接由中宣部来管。那么，这一次的改革恐怕也是这样一个大的方向。那中共。包括就是高层，包括尤其习近平，他一直就是担心党的控制不够。那么他担心的有3个变：一个是民变，一个是政变，一个是和平演变。那么海外的这当然就是他担心的是和平演变，所以 他的各种安排、各种所谓的改革，都是为了加强他集中的个人权力、个人独裁。像是大踏步，我们管他叫总加速师，他是大踏步的倒退，走向毛泽东时代的那种集权控制。那这种变化对中共、对全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观察。他已经和过去胡锦涛时代之前的那个中共和中国不一样了。
是，刚才二位也都提到了这习近平对于民变的某种恐惧哈，所以我们看到中共当局在两会前夕，在全国各地是加强了安全戒备，也是美国之音的报道说，北京的一批这个敏感人士被带往外地强迫旅游，还有消息指出是一些抗议人士和公民记者遭到了逮捕，所以张亮教授，您觉得和中共党内相比，习近平的这种不安全感是否更多的来自党外？当然，这个对其实中共来说也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但是在习近平时代，是不是有它独特的这个特点？
我想是这样啊，这个我先说一句比较虚一点的理论性的话题啊，接着刚才滕彪的这种评论啊，其实这一个我们现在讲啊，这个习近平是一种新极权主义的一种取向，这个极权政治的是一种病态政治，就是他只要是上了这个轨迹，像一个我们神话里传说那种魔鬼一样。他是总是要不断的吸纳各方面的这种血液，控制所有这个他不能控制的地方，他没有控制的地方，这是一种病态的一种状况，一种权力运作状况。那么包括是这样，这个在这种体系当中主政的人，其实也常常是一种病态，所以他永远会担心这个他控制不到的地方有什么潜在的危险，在威胁着他，有什么样的阴谋在准备着，这是这种体制一种非常悲剧性的逻辑啊！您刚才讲到说他担心这个社会的这种控制，其实我是觉得他两者都有，他既担心体制内，也担心体制外啊，特别是担心的体制内外的这种河流啊，这种不满的河流。这个白纸运动呢，肯定是让他担心的一个理由啊。但是我觉得可能他就现在他们体制还是有一些资源这个足够的一些资源和体制的能量来控制局面的。我想他可能最担心的，恐怕还是经济下滑造成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压力和失业等问题啊。现在呢，这种局面呢，究竟是一个极其糟糕的局面的开端、开始，还是呢，今后呢，这个随着经济的调整呢，会有所缓和等等，这个我们恐怕要再观察但我肯定，我想，这个肯定是习最担心的事情啊。这个，这次呢，这个传来的消息就是说，机构调整的最大的一个可能一个。那部分呢，就是属于成立的内务委员会的事情。我想这可能也是一个征兆了啊。中共公开说要准备经历惊涛骇浪啊，我想呢，这可能既是要应付来自外界的压力、国际的环境的恶化，恐怕也是有内部指向，就是准备是不是应对内部所来自各方面的这种压力。我想这个我们要继续观察。
刚才张伦教授提出了一个疑问啊，就是说这种民意的压力是仅仅是一个开始呢，还是接下来会有缓和？我想请问滕彪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我们看到最近这段时间，从白纸运动到白发运动，您觉得中国是否进入了一个公民反抗的高发期？这个是不是会增加习近平更多的不安全感呢？
刚才张伦教授提到，中国经济下滑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那的确是讲，在一个正常的开放的体制下，那经济问题它只是经济问题，遇到困难它不会影响政治合法性和政治稳定。一般来说，但是在中国，那我们知道刚才提到这个绩效合法性，中国在80年代之后，尤其89年之后，它的合法性主要是靠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那当然也要靠枪杆子了。但是， 我们就是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观察者都知道，中国的经济现在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不可能像过去发展的那么快。这样的话，它过去通过经济快速发展所掩盖的或者推迟的那些问题，无论是就业、养老等等，所有的这些问题都会逐渐的这个暴露出来。那过去那中共靠暴力。他我们知道，经常人们说一句话，说共产党他不是解决人们提出的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民。他把那些问题都压下去了，像新疆集中营这样，就是把人都关起来了。那他这些问题他一定会集中爆发出来。那还有一点呢，影响民众的抗争就是不利的。我们知道，中共用各种各样的高科技、人脸识别、人工智能这些摄像头啊等等大数据来监控人们的一举一动，监控每一个角落。那么，这个对于民众的抗争来说是非常不利的，组织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但恰恰是白纸革命，让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残酷的暴力统治之下，在这样严密的高科技监控之下，仍然有大规模的几十个城市的这种，而且有政治诉求的抗争，所以我们前面谈到的所有的那些共产党的担心，习近平的担心，都和这个有关。他当然最担心白纸革命这样的运动蔓延，最后推翻他的一党制。
是我们说到民意对于习近平的压力，我也注意到我们有一些网友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给我们留言，其中有一位叫做鱼次郎的网友啊，他的这个角度挺有意思的。他说这个世界上任何口号都是喊给最大多数的中下阶层的人听的，各国领导人都会用最精美简洁的语言来感染最多数的人，这也是所有政客的基本功。而清理门户这种黑社会的口号所反映出来的不只是中共的水平低下，也反映出来这个墙内的中国人的水平似乎更低，因为只有这种流氓黑帮的语言，中国人才听得懂，也才会感动了。我想请教张伦教授的是，刚才你提到了这个中共政体的现代性的问题啊，你觉得这个在民意上，中国的这种民智是不是也，距离现代性有问题呢？您怎么看？
这位网友啊，这个评论很好，说得很精彩啊。我想，国内有一位政治学者刘瑜呢，曾经提倡过所谓提高这个观念的水位问题啊。中国人要走向现代呢，这种启蒙，提高观念的水位啊，这个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有一个漫长的路要走。但是呢，这些事情呢，从来都是一个互动的一个关系。体制呢会创造一个环境，让人们更好的接受一些意识，了解一些信息。比如说国内现在这样一些五毛、一些愤青、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这种看法，是跟中国的整个的这个封闭的这种信息环境相关的，对吧？你成天只看这个新闻联播，你当然不知道外界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对吧？你成天只讲这个选择性的说那是因为北约东扩造成俄国侵略乌克兰，我想这样的话呢，那这个民众的这个是很难有所听。这个方面呢，我想一方面需要每个公民、每个民众自己呢，要不断地意识到的一些信息的这种局限性，要做一些努力。但另一方面，恐怕还要有赖于这种整体环境、制度环境的这种改善啊。我想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啊。那说到底，这些事情呢，我想，跟这个体制的专断的权力的性质是相关的啊。这个
是。
权力呢，刚才这个滕彪先生讲，权力不再造呢，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好的啊。这个怪兽啊，它是个怪兽啊，越抓它越不放心。越不放心，越要抓，越要欺骗民众。那民众呢，在这一定时候也会受到蒙骗。但是，一旦呢，就像文革一样，什么地方突然间，这个也发现这个，这个就像皇帝没有穿新衣服之后，它会发生崩塌性的效应啊。这个我想呢，这个都是我们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中国，遗憾的是，今天呢面临这样一个新的局面。刚才这个网友提说得很好，这个现在这个这样一个。 政权呢，确实是有黑帮性的这种很强的这种血。你看他的许多员不准妄议呀，这个清理门户啊等等这种做派啊，越发具有这种所谓这个黑帮帮会式的这种特征。这个呢，在某种意义上说，也证明了中国这种政治的这个离现代还很远。那么，完成中国的现代化的政治现代化的这种巨大的这个挑战啊，这个任务还是很艰巨，需要全体国人共同努力的。
是，刚才张澜教授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啊，就是说习近平在这种压力之下，他抓权的这种行为上的变形，其实让中国很难走出像封建王朝更替的这样的一种历史周期论。那滕彪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您觉得这个中共领导人的这种不安全感会带给中国这个国家什么？
对，中共，他一直都是和宪政民主相敌对的，他一定要拒绝这种三权分立这种多党制。那我们看到，在最近，尤其习近平上台之后，他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也就是说，他担心颜色革命，他要保住自己的红色江山，然后呢，他就要加强管控，要倒行逆施，这样的话就制造了更多的社会问题，那样的话，民众的反抗或者是反抗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呢，他又越要更加强镇压，然后更倒行逆施。那么这种恶性循环也让中共就是越来越走向一个魔鬼式的治理，走出这个历史循环就显得越来越难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就是更加大了中共政治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那么那种突然的变化，无论是民变还是政变等等，它的可能性实际上是在加大了。
好的，非常感谢张伦博士和滕彪博士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继续讨论中国两办发文抵制西方宪政，习近平法治思想到底是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3月2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该文称，要引导广大法学院校师生和法学理论工作者，坚决反对和抵制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等观点，坚持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阐释作为首要任务。中共为何再提抵制西方宪政？习近平法治思想究竟是什么？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教授张伦博士，以及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先来请教张伦教授啊，您觉得两办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刻意的对司法院校以及法学理论工作者来喊话呢？
这个我可能要让这个主持人，也让听众观众朋友们失望了。 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信息啊，中共的事情都不是透明的啊。但是呢，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讲，我在猜想啊，我在分析，也许还是跟两会、跟习近平的第三任有关啊。就是大家不要忘记这个"白纸运动"啊，喊出这个习近平下台等等这些口号啊，也不要忘记这个四通桥上的这个彭载洲先生呢，将习近平称为"国贼"啊，让习近平下台。所以这个习近平呢，是霸王硬上弓。完成了他的第三任的这种啊这个任期的连任，他自己呢也会可能会很自以为啊很自满自得，那么许多周边的人也会被他吹捧啊，像袁世凯那样啊，对不对？你这个是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舵手，大家需要你啊等等啊，但是他是不是完全一点心虚都没有？我是有怀疑的啊。那么党内呢无声的不满肯定是有，甚至是普遍的。那么这里边呢，这个就其中就关键的问题就是牵扯到法治的问题、宪法的等等这些问题上，是吧？那么这方面当然要再次消毒啦，啊，尤其在两会这个时候啊，这个马上习近平要再次连任主席的这个时候，那对这些来近代以来不逐渐进入中国，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分享认可的这样限制权力的思想。啊，这是牵扯到这种法律的啊，这种法治的这种思想的，那么在这方面再做一点清理的啊，消毒的工作，对司法院校啊，对这个院校的司法的这个教学这方面理论工作喊话，我觉得就不意外，就很自然了啊，这是我的一个分析和猜测而已啊，我没有信息的。
张亮教授虽然说没有信息，只是分析猜测，但是我们并不失望，因为您带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这涉及到现在这个法治的一个程度的问题。所以，滕彪教授，我也想请教您的是，外界通常认为中国的这个法学界是受到西方思想影响比较深的人群，也是比较容易出这个自由派的领域。当然，我们这里说自由派是在中国的这个政治语境下的自由派哈。我们看到，所以中共近年来是多次的来整肃法律界，比如说我们记忆犹新的709大抓捕，那么这一次中共似乎是想从这个法理和法学教育入手，把法学生的思想从根儿上就管起来。您觉得这种影响是否会尤其的深远呢？
对，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从80年代、90年代之后，中国公民社会有一度相当的活跃。那其中最活跃的两支力量，可以说一个是维权律师、法学者和一些人权捍卫者，另一个呢就是一些记者、媒体人、公民记者等等。那么，所以中共要一方面要通过暴力进行大抓捕，对很多很多律师要剥夺他们的律师执政，然后进行判刑关押，然后很多记者也被清除出岗位。那么这种仅仅靠暴力，他觉得是不够的，他还要从源头上做起，也就是从法学院的教育，包括新闻学院的教育，就剥夺就是清除他们的这个自由、民主、人权的思想，新闻自由的思想。那么这是就是从中共的逻辑上来看，这是就是他要全面的去把这种宪政、三权分立这些想法给清除。这样的话，你法学院毕业之后，你成了律师，你也不会去为人权而奋斗，那么你就没有办法成为人权律师。所以这种，因为这个启蒙这种信息的自由，这是第一步。那么你连人权的想法都没有，那就不可能走到行动，变成人权律师。实际上，在2013年的我们知道9号文件里边的七不讲，这个臭名昭著的七不讲里边就有你不能不不。不任何的教师都不能去讨论宪政、三权分立等等这些东西，公民社会啊等等。
刚才两位都说到这个习近平现在也是希望从这个根儿上来管法学思想，来树立自己的这个中共的一种法学的理念和法学的体系。那这个理念到底是什么？两办在这指导意见当中多次强调习近平法治思想，称要坚持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阐释作为首要任务。张伦教授，您觉得习近平法治思想到底是什么？您会如何来定义呢？
我。 我今天真的是要让这个听众朋友和主持人失望哈，我还是那句话，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我不知道呢，和刚才那个不知道是两个啊。刚才那是不知道信息，相关信息。现在呢，这个不知道呢，是不知道习近平的法治思想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啊。习近平有什么思想吗？有什么法治思想吗？我成天研究这个一些理论、哲学的一些问题啊，阅读各种理论是，但是我真的不太觉得习近平有什么法治思想。但是我想想呢，如果说估计算计他有哈，我倒是觉得也不新鲜，这个思想2000多年了啊，我觉得他那个思想的背后这个底子啊。这个背后的隐藏的东西，就是法家的这种严啊，刑峻法的这种秦制的啊，秦国的这个法治思想啊，商鞅的这些东西啊，这个我想在他的一些语言的表露当中，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在二中呃纪呃二二十大之后这个啊1月9号的这个纪委这个会上，这个用的一些语言。都让我想起这样一个法治的思想，所以呢，习近平的法治思想，啊，不是什么现代的法治思想，也没有什么任何什么创新啊，是一个非常古老陈旧的腐朽的一些东西，那不是尊重人的权利啊，人的尊严为基础的这个一种法律思想，这个又是一种国家权力至上啊，这个这样一个。党权总书记权力，哈哈，这个至上的这样一个，其实古老的就是皇权至上的一个法治思想。其实我们了解一点现代法治思想，法治国家啊，这个也是中共自己曾经写到宪法里的啊，90年代以上，就是所谓建设法治国家。这个法治国家的本身是这个法是要超出啊这个任何的个人和党之上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刚才提已经看到，比如说讲到纪检委，他同属办公啊等等，党和政已经完全不分了，他是就完全这个基本的这种装潢都不要了。我想这个很难讲是什么。是完全不是什么现代东西，很像是什么什么什么新的创新的东西，是大规模的倒退。所以在这一上讲，说习近平有什么法治思想，其实就是换了一个说辞的一些毛泽东思想嘛，对不对？那当年我们就是连法都不要了嘛，这个文革的时候是剩俩法了嘛，戒严法啊等等，对吧？所以我想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没有什么真正的这个法治思想啊，是一个倒退的那个法治思想，是一个反法治的所谓的法治思想。
所以习近平法治思想这个概念，可能本身就是一个有点讽刺意味的概念啊。童明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
对，
怎么
您说的
看？
很对。
是，我们的一些推特网友啊，也在分析这个习近平的心理。比如说，一位网友叫 illusionist，他就说，越独裁当然越不放心，不能既要凌驾于法律之上，又要被法律保护。所以，童明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的这种既要又要的这种思路，是不是有一种内在的矛盾？其实，刚才张伦博士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共说自己的这个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但是有很多人认为这甚至跟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关系，它是封建法学，您怎么看？
对，那为了准备这个节目，我也还专门上网看了一眼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什么东西。那总共就是11条，其实就我花了半分钟就看完了，因为他第一条就是党的领导。那其他那10条说的好听，比如说依法行政啊，依宪治国，人民为中心啊等等，那这些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官话套话。你当然从字面上来看，依宪治国这些东西是很好的，但是它的真正实质就是独裁法学，那么要就是，所以没有任何实质意义，让我想起来在好像是江泽民时代是胡锦涛时代提出来3个至上，那么党的领导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那么实际上他要强调的就是党的领导，而什么宪法法律人民利益至上都是一个摆设，没有任何实质意义，都是官话套话，所以我们说共产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那些东西听起来还都是很漂亮的，但它实际上就是韩非商鞅。当然，你刚才提到，封建法学，那这个概念实际上是 不确，是不准确的。中国把中国的这个官方的话语把秦到清的这叫做封建社会，这实际上是完全不对的。就那么封建到了秦始皇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这种东西就是商鞅韩非的那种法学，在西方呢更常用的就是马基雅维利，也就是斯大林的这种独裁的，法学这种中国，商鞅韩非的这种法家思想，那再加上共产党传统的这种独裁统治术，所以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结合体啊。那我想继续来请教张伦教授的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他所说这个开宗明义就是不走宪政的道路。其实在他刚上任的时候啊，曾经有不少人是寄希望于他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宪政的道路的，因为他们觉得中共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总是需要为他的政权来谋求合法性啊，总是要解决这个继承的问题啊。但是您觉得习近平为什么坚决不走这条路呢？
这个事情您得问他了。但我开一句玩笑啊。那么这样吧，10年前，在这个十八大之前呢，我曾经写过这个一篇文章啊，就谈属于中共可能的啊新领导人可能的这种执政理念的问题啊，这个网上现在可以找到，就属于做好人保江山的问题。那么前一段呢，20大之后，我又再写了一篇《10年之后再说保江山的问题》啊，这个给德国之声啊，如果网友感兴趣，可以找到来看。我想理解中共的这个思路呢，其实并不特别困。其实用保江山啊，这个就是可以比较好的切入他的这种思维的一些基本的脉络啊。理解中共的许许多多，包括习的许许多多的这个行为啊思路呢，啊是离不开这一点的啊。这个但是呢，刚才我们提到观念的水位，如果这个中共的固执这样一个念头，啊，把权力只视为带有一种私欲、私有的性质啊，个人私有，一个团体私有啊。这个紧张呢，跟社会的这种紧张，是没法解的，啊，是没有解啊，就是没有一个开放的权利呢，这个社会和国家之间是找不到平衡，就像个体啊，一个公民和国家也很难最后啊寻找到一个啊建设性的啊啊这个富有成效的建设性的这样一个动态的平衡关系啊，这个。20多年前啊，我这个受这个法兰西学院的这个魏品信教授，他是中国文明讲席教授啊，他那有个讲席，中国文明啊，请我去做过一次演讲，关于中国的民主的问题。我开篇呢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啊，就是皇帝死了，中国人注定要去探索民主之路。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皇权。皇帝一直是中国古往今来的文化结构、心灵结构、政治结构的一个核心，但是因为启蒙、因为辛亥革命这样一个结构崩塌了，啊，它给中国人带来了无限的解放的空间，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那么也不断的有反复啊，这个，那么关键的问题是说，如何重建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啊。从寻到一种现代的政权与社会的关系，啊，重现国家的啊这个有效的啊富有活力的国家这种体制，我想这都是到迄今为止没有完成的问题。那么文革之后呢，宪政的问题再提出来，其实有很大背景是基于文革的教训。那么这些年呢，遗憾的是啊。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对宪政的讨论，对宪政这方面呢，做了很大的这种这个压制啊，宪政已经又重新开始成为啊，进一步不能再谈的了啊。仅仅从这一点本身就是一个啊悲剧性的啊。那么习近平为回到您再说您的问题，就是为了保自己的江山，就绝对不能要这个啊。谈宪政，因为宪政本身是要设定权力的规范， 要设定权力的这种行使的这种各方面的这种明晰的规则这个和公民的这种之间的这种分野，这些呢都不是习近平所要的。那么习近平要的就是这个自己在万人之上、芸芸众生之上这样统领天下的这种帝王式的权力。那加上就是毛所说的所谓秦始皇家斯大林，包括现代斯大林式的这种能够管理、借助于新的这种科技、高科技的这样一个格局来应付他所面对现在的问题。我想这个呢，当然是最终是一定会走不通，很可能也搞不好要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一些问题甚至是灾难。
刚才张龙教授也是带我们回顾了一下这个中共它在历史上的在宪政思潮上的一些变化，所以滕彪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就是说，这个其实反对西方宪政并不是习近平一个人的口号，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就是宪政跟中共的本质有哪些内在的冲突呢？
对，共产党它从产生以来就是和宪政相敌对的。当然，我们知道在欧洲一些国家也有那些民主，就是民主制度下的共产党，但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中共它是不可能接受宪政的，也就是中共体制跟宪政的区别就是一党制跟多党制的区别，它是不可能放弃这个一党制的。刚才张伦教授说保江山，这是共产党的最大的、最根本的逻辑，那我是同意的。但是如果把保江山再把它拆碎了、揉碎了说的话，它无非是几个。第一个就是对权力的垄断，以及这个权力垄断背后的巨大的利益，这些中共官员他们的个人、他们的家族这个极其巨大的利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害怕被清算。经过这么几十年的统治，他中共欠下了这个巨大的血债，那么他害怕一旦中国政治变化，一旦这个江山变色，那么这些人都要受到这个清算。那么第三个呢，才是就是意识形态这个所谓红色江山，那么他要不要让江山变色？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他们的这个个人利益、家族利益，那么他是不会接受西方的这种宪政、多党制轮流坐庄。那么从理论上来说，那种多党轮流坐庄的，你选上了你就上台，那样才能共产党才可以这个持续的统治下。比如说在台湾，那么国民党它没有消失，没有被推翻，它可以和民进党和其他的这个政党来轮流来就是来参加选举。但是共产党它是不会接受那样一个自由选举的一个民主宪政制度的。
不过这些年我们也不断的听到有一种声音就说这个不仅是共产党没有能够在中国实现宪政，当年国民党也没有实现。虽然说国民党从来没有否认说这个宪政是他们的终极的目标，但是似乎在这个军政和训政的时期停留的比较长，反倒是去了台湾之后在宪政上实现了这个突破。所以有一些人就因此就说这个不是中共跟宪政不适配，而是中国跟宪政不适配。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推特网这个 YouTube 上直播聊天室有一些网友有一些相似的观点，比如说这个塞尔，他就说中国还不具备民主的条件，需要先从内部分化出来，政治变革、经济变革、教育变革，一步步让中国人与世界接轨。还有一位网友叫 The 王子子，他说这个中共走向民主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人多数对于民主没有这个概念。当然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宪政跟民主并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概念，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这个宪政的问题。但是网友现在的这个反应其实还能代表了一定的这个大家的看法，所以我也想请这个张伦教授来点评一下，您觉得这个所谓的说中国跟宪政不适配的这个说法，您认同吗？
这个谢谢这些网友的参与这个从这些网友的参与本身来说呢，其实某种意义上说，包括我们今天在讨论宪政，也证明了其实中国毕竟尽管进展的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么快捷，还是在向前走，人们还在不断的探索的、思考的也有对于有些问题有些看法。其实从您刚才讲的这个国民党到台湾之后今天宪政这个落实成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这个宪政能否实现本身呢，不是一个决定论的一个是中国不中国的问题如果假如说没有台湾这一块，这是一个中华文化为背景的这样一个 哎，你还可以，这个是在人文社科学里过去有很多的啊，这个理论，甚至当初，也有很多人提到所谓天主教国家呀，这个不利于民主等等都有的。但事实上呢，随着第三波民主化，比如说啊，这个葡萄牙呀，这个西班牙等，现在也没人这么讲了啊。所以这个问题的更严格、更恰当的这个问这个问题的应该是怎么问的？就是说，在什么条件下？是吧？这个以什么样的方式宪政能够得以落实、得以实现？而且哈、啊，如果我们以一种更宏观的角度想看，就是在什么条件下，甚至可能啊，这个宪政呢也会消失的，也会衰败的。这个呢，我是非常欣赏法国的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托克维尔啊，他就是对这些民主等等宪政这些问题啊，他有一个非常精深的思想，他认为是都是很脆弱的，需要人们不断去捍卫啊，有保持一种警惕的。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呢，就是要归到这样来看，我想可能才能够，比如说你提到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条件，比如说经济的相对落后，那么印度一定比我们中国落后吗？那这个比我们中国先进吗？那么美国实现民主的时候，选举的时候，比今天中国的经济状况还要差吗？好，有人还可以提出另外的看法，说大国实行民主说，这都可有它的一部分道理。但是呢，印度也实现了，这个美国也可以实现了，对吧？那所以这些问题呢，恐怕都要有一种的界定，来更好的一个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分析，才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这个更容易澄清这些问题的一个恰当的一个途径。就是最后，其实中国人我们想宪政不宪政，我们把它这些都词都可以放弃掉，我们可以问几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中国人说，哎，我们现在中国人要不要对权力有制衡？那么古代其实都有一些制衡的一些思想，只是他这个制衡没有到最高的权力所有者，对吧？好，这腐败要不要治？怎么治？对吧？那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权力到底属于谁？我交税，我纳税，这个钱最后怎么花的？我有没有权利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就一定他来决定？他管着我，我不能够啊，这个有我自己的看法，哎。这些东西，如果你想清楚，你最后叫不叫宪政都不是问题。它事实上最后就是宪政的一些最核心的问题。这个中国人呢，我想早晚啊，必须呢意识到这些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是关系到我们这个这个每个人的身家性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这个幸福的所在。那么台湾，比如说，这些天就在争论，刚才彭彪也讲了，啊，那么去年因为按照预定的这种收入呢，这个台湾多收了几千亿台币，那这两党就在这吵啊，这个你怎么花这个钱，给这个补是6000呢，还是1万台币等等，这个呢看着比较乱啊，许多人可能也不习惯怎么吵来讲，其实呢总比那些偷着花了、贪污了要好得很多。我想这些呢都是最基本的这个一些常识性的东西，一个最基本的 sense。这些我想中国人呢应该又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呢，对这些有更深的体验，共同来推动中国的这方面的进步才好。
是，张亮教授刚才说到，宪政本身就不应该跟国界的这种狭隘的划分之间扯上关系。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中共的官方叙事啊，似乎刻意的在强调宪政、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这些思想是西方的，而中国应该有所谓四个自信啊，不学西方那一套。比如说这次两办在指导意见当中就说要不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所以，滕彪教授，您觉得这个在制度探讨当中添加一点民族主义的东西的这种做法？您怎么看？
对，其实我们看到，在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日常生活呀、电器啊、衣服啊这些文艺啊，都是很多都是西方的。那么中共它不拒斥西方的很多物质性的东西，但它要拒斥西方的宪政，就是从西方首先兴起的这些宪政民主制度。那么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维持他自己的独裁统治，那么他也用他自己的那一套话语，比如说什么全过程 程民主啊、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啊，那么目的就是来和西方争夺话语权，来为他自己的这个专制独裁来提供一些理论依据。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民族主义，他在面临更多危机的情况下，往往要怂恿这种煽动那种民族主义、中国梦啊等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来
也是中共的这个常用的做法，
增加他自己的这个
是
合法性。
非常抱歉，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讨论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重构党国机构，中共二中全会公报如何解读，党管私企，习近平下一步还要走多远。网友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另外，美国之音开通了电报频道，也欢迎大家关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